好，现在我们接着今天我们要看民数记第二十七章，请打开民数记第二十七章。这项圣经分两大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题目就是凭信心大胆求业求产业凭信心大胆求业这是很重要，一节到十一节。第二段中心是什么？体贴神心，求力领袖。因为第二大段应该从十二节到末了，这一段就是领袖的交接。摩西不能够进迦南，但是摩西蒙恩，摩西体会神的心，摩西没有消极，也没有哭得不得了，也没有什么非常的伤心或者灰心，都没有，积极的求力领袖，求力领袖也就是求接班人，求接班人。所以摩西的心太宝贝了，这个心没有一点自私，没一点畏惧，也没一点消极，也没一点退后，到死都是忠心，而且顺服神，不让我过约旦河我就不过所以这两大段呢，我们今天要细细的看一下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所以总起来这一章圣经就是无女儿求产业这个第一段呢，对我们来讲求主让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希罗非哈无女儿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第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重点，就讲希罗非哈五个女孩子在以色列当中根据一般的习惯也是这样，产业继承是男孩子，没有说女孩子同意产业的，是不是？在以色列当中也是这样，在这件事以前没有先例，在以色列当中没有这个先例，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也没有规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但竟然这个五女儿这样的大破先例，从来没有破先例而大胆的凭信心来求产业，所以这是值得我们而且这一章圣经告诉我们有关希罗非哈女儿的事在圣经上不是讲一遍，二十七章还有民数记最后三十六章，还有约书亚带领百姓过河灭敌分地得地的时候，希罗非哈五女儿又来了先前神的仆人摩西答应的神允许的给我们产业，现在我们来求给我们，你看就说明这件事在圣经写了很多遍，说明很重要很重要，的确是今天呢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里说这是出现在哪里呢？约瑟的子孙呢，这个马拿西的这个子孙当中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各族其中呢有一个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叫希罗非哈，希罗非哈他怎么样？他死了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就没有儿子吧，没有办法。但在以色列当中每一个男丁他可以继承这个家族的产业，如果这个儿子这个没有儿子就等于这个他本来这一份产业就流失了，又没有人继承那流失就流失了，没有办法。我想以色列各家各户里一定也有这样的事，哪里就单独就希罗非哈这个死了没有女儿了没有儿子，一定有很多家这样，但很多家各家混客户里面没有就没有吧，因为女儿这么想，我早晚嫁人，是我嫁哪家就跟谁哪家跟我有什么关系，是的，女儿就是这样嘛反正我也是个女儿。但是这五个女孩子很特别，你看特别不特别？而且五个人这么同心，你看他们的名字大家看这名字也说明大家情况不同，可能爱好不同是吧，志向不同，但是在求产业上相同，真是像一个心一样。这五个女孩子很抱团平常叫抱团，是不是？你看五个女孩子，第一叫马拉，马拉是病，病的意思，一定身体很弱更没有心的吧爸爸没有儿子就没有儿子吧，我一天生病他是叫病。挪阿是安息，安息安心很好不着急不着慌，是不是很安心？但是在求产业上他要起来他看重。第三何拉是喜鹊喜鹊一天的叫叫赞美赞美赞美就赞美赞美好了。密迦是王后，他很有心智，我要做王后第三德撒是愉快 不同的民族，可能也包括不同的性格吧，不同的这个志向，不同的爱好，但是在求产业上，你看他们相同，他有一个性质啊，五个啊，我们这里不止五个，是不是？哎，这女姊妹也不少，是不是？而且一家人，啊，一家人就五个女孩子，他们怎么样？前来到哪里？站在会幕的门口，会幕门口一般是最重要的地方。你是你看民书记，每一次神降临都是降临在会幕的门口，神像。以色列百姓向领袖显现的地方就是会幕的门口，等于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在摩西大领袖和祭司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大祭司，是继承亚伦的大祭司，是吧？还有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我说这就是要有很大的胆量。一般女孩子啊，还没说话呢，脸就红了，是不是？羞羞答答啊，讲也不敢讲，而且没有顾虑。叫我们想一定有顾虑，哎呀，谁瞧得起咱们呢？这个事从来没有过，是这个胆子要多大，是吧？多大的心情，多大的胆量啊？来怎么样？来见领袖，在上帝的面前，在会幕的门口，众首领啊，还有全会众面前，没一点不好意思，也没点顾虑，人家瞧不起我们怎么办？摩西不理我们怎么办？去去去，你这女孩子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都没有想。一心一个心智是想什么？想求产业，求产业，啊！他们来了，来以后他们就说了第三节，第三节大家看，就是这个五女儿说的话：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公耶和华。他我爸爸死不是因为可拉党叛逆，他没有参与，这很要紧啊！他讲明啊，他是在自己的最终死的啊，每个人都是最终死，是不是？哎。从尘土而生啊，以后还要归回尘土啊，这种事他也没有儿子，把这个情况啊要报告。我们为什么来呀？因为他没有儿子啊。底下就讲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命，因为有产业才留名，没产业怎么留名？而且根据36章，我们看一下啊，本卷书的36章特别提到以色列是怎么样啊？第七节说，以色列的产业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大家看第七节啊，因为以色列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就是说每一个支派有每个支业当得的产业，而且要各守各的产业，要守住。可是如果你没有儿子，守不住了，没有儿子流失了，没有儿子产业没法留名，是吧？底下第八节还讲到，凡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受同宗支派的妻，好像以色列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目的就是要承受产业。如果父亲没有儿子，就这么作罢的话，这个产业就流失。这个我这个父亲心里还要把这个名字都丢了，因为没有没他儿子，没有儿子嘛，下面没法继承，所以就把这件事，一方面是成名在领袖的面前，一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来讲明理由啊！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死掉了啊，就把这个名啊从族中就除掉呢？我们不甘心，不甘心，说明这五女儿虽然是女孩子，人看没什么出息，人看早晚嫁人，但是他们想到的怎么样？想到的是富家的产业，本支派的产业不能够减少，不能够流失。哦，这个心胸很大呀。心想的不是自己自私自利个人小家庭啊，我将来嫁人啊，我找个好对象啊，他不是这个心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啊？现在的人就是求地上的产业啊，上一辈还没死呢，现在要考虑考虑。有人呢、啊、早就把什么户口本啊，什么什么什么房产证啊，早就偷偷的拿走了，大概老大聪明，老大先拿走啊，早就去办了。哎，为什么呀？哎，我可要继承，很重要，人都继承什么属地的产业。所以今天你我们想的是什么？可能你的亲戚朋友家族也有这吧，抢产业夺产业，甚至流血，甚至害人，甚至用诡诈的办法，我得到你得不到，是吧？都是为产业来抢啊，来争啊。啊，我们今天求什么？我们争什么？我想这里啊， 我们先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的产业？在圣经上，这里西洛非汉他们求的究竟代表什么意思？是吧？在神的选民当中，神给他们以色列各有各的产业，各守各的产业，每一个宗族、每一个支派都有成的产业。产业当然是房子、地、房产、地产都可以当做产业。但属灵的产业是什么？生命记33章。33章在摩西临终之前给以色列各支派祝福的时候，这里说到第四节，33章第四节，这里说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这第一个意思，什么是产业？主的话是产业，这个律法就代表整个神的话，包括律例典章，一切的法度，一切神所安排所传的，整本圣经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有没有看重到这个地步？你要得到，要得到啊！这是产业，这是神托付的。那么还有什么意思？产业嘛，就是托给你的。今天每一个工人，我们要有产业。神给你的意向是你的产业，是让你去得地，你是产业。是把一个教会给你，把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机构交在你手里，把这一群小邻居交给你，这是产业。我们有没有看重？不是看重这个房子、这个地，乃看重每一个弟兄姊妹。这神给我们的产业，托付，应该说托付。教会是把这个教会某某地方的教会给了你的产业，你不要流失，你不丢了，你不要损坏，你要忠心到底。所以今天我们唱的是个尽忠尽忠，是不是？哎，我们要尽忠到底，是吧？真正是我们的产业。最后什么产业？灵魂是产业，是吧？所以神允许亚伯拉罕，是吧？虽然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没有子孙，是吧？神说我把这地赐给你，作为你的子孙、你的后裔的产业，是永远的产业。而且圣经新约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得到全世界。今天外邦人我们一进城里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得灵魂，得一个是一个，因信称义嘛，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得到了吗？我们还没有得到啊。得到了吗？多少灵魂等待着？现在人口大爆炸，一代代过去，现在很多人根本没听过，都不知道耶稣是谁。你不要说国外了，连中国在内，在边疆56个少数民族，多少没有听过，拜的是鬼神，拜的是邪教，拜的是自己，拜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明星啊，什么领袖，都不知道耶稣，是吧？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这个产业？是吧？要得到。第一就是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的产业，要得到，是吧？全本圣经是我们的产业。多么丰富啊！多么丰富！主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启示，充满了奥秘，充满了预言，充满了教训，充满了警戒，在各个方面，是吧？提摩太前书3:16，圣经是神所牧师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男人学义，并且叫属灵的人什么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7个方面的好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啊，要得到啊！所以他们来求来了。为什么？因为父亲死了没儿子啊，这个产业就丢了啊，就除名了呢？求你下面一个求，是我们大家都在求，求的对，你别求了半天，求恩赐，你没有得到赐恩的主，是不是？所罗门也真的求，是啊，他为了这么多百姓啊，这个如同海边的沙一样，我怎么治理啊？我需要求智慧聪明，是的，但是这样真的你要得上赐恩的主，你要求，你本身被主得到，而不是给我恩赐。有的恩赐越大越犯罪，越骄傲越得罪神，是吧？要真正求什么？要知道，你看这里希洛非汉里面也在求，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那就是说我们五女儿也要得产业。这一般人说太笑话了，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你求的不对呀，从来没有的事情。人总是在传统的生活当中，一代代都是这样，从来没有女儿得产业， 这女儿求产业代表什么呢？代表本来不配的，是不应该得的。你肯不肯？我们这些人很多人，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不配的。有学问的，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多的是，怎么就去把我们解决呢？人说我这么年老了，我还要什么产业？有些姊妹说我就会做马大，我什么产业？你马大也得产业，司地员那就是做马大的了啊，管理伙食的。像菲利也是管理伙食的，七个执事的一个，在以后圣经告诉他，以后不叫执事，传道的，是传道的啊，所以一直传到了该撒利亚。你看，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求什么，让我们求的对，就不怕人家笑话，不怕人家批评啊，人家背后讲你什么闲话呀啊，或者人家瞧不起，怎么胆子这么大，你五个女孩子也不怕羞，人家反对或者人家不赞成，或者把你这个案子给你退回，不受理，现在的讲话叫做不受理，他都没有想，就是一颗心要求。于是摩西，你看第三第五节，摩西太宝贵了，摩西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是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大领袖，尚且这样的占地位，这样的服上帝的权柄，这样的属灵的蒙头，这叫蒙头，不是姊妹一个个戴一个帽子就蒙头了，真正蒙头是服权柄，他知道他在上有神，他没有说可以或者不可以，我们常常可以不可以乱讲，有的时候先斩后奏啊，答应了又后悔了，是吧？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你看摩西怎么样？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这就今天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我们常常自己做主，自己做头，别忘记我们的头是谁？谁呀？是基督啊！教会要有头啊！有人说某某人他是头，或者有人说弟兄是头，我说教会。弟兄也不是头，教会怎么样？基督是头，家庭里男人是头，丈夫是头，教会应该是基督是头，哪个做头啊？没有做头的，基督做头啊！所以这个摩西啊，呈到耶和华面前，让神来做主，因为没有这个先例，我不敢做主，我不敢随便答应或者不答应，这反正是要么答应，要么不答应，也不能够答应，也不能够不答应，为什么呀？因为不知道，因为上帝没有讲话。上帝没有讲话，我们要尊主为大，这叫我信尊主为大，这叫尊神为圣，尊神为圣啊！所以结果呢，第六点神就回答，你看多快，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我们要常常听见神的话，神的回答啊，神的回答说什么？希尔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看看这一句话就够了，是不是？不管人家千说万说，这样讲，神是不是说你有理？神说你有理就对了，你这个求的对，没求错。常常我们会怕求错，是不是？哎呀，主啊，你给我这个什么呀？给我全世界。那么说主说阿门，是不是？你把全世界你都要啊？你祷告也可以往全世界，可以跑到全世界。就是你求负担，求产业也代表求负担啊。我们要求。这个心现在摆在我面前，是整个的地球，整个的世界都坏了，都败坏了，都烂了，都堕落了啊！我们要求啊，要得到。所以神说的有理，不但说的有理，下面接着神讲的四个方面，就把这一个神不但是答应了这个五女儿啊，就等于神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次就允许了，等于破了先例。破了先例，借着五女儿，结果下面呢又引申了各个方面，就而且最后定为律例典章，就是这个就规定了，以后以色列世世代代，第一就是如果这一家庭没有儿子，女儿可以承受产业，这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啊，昨天在这个第二次书典民数26章就提到，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儿子当中得了产业，这个话从来也没有过。马拿西是孙女们，怎么孙女们怎么也放在这里？因为数典民数只属男的，你知道吗？讲男丁的数目，但是破例， 孙女们得传业。那就因为这个五女儿有另外一个心智，我们说迦勒有另一个心智，今天我们说这五女儿有另外一个心智，大家要不要？
要
要，人家瞧不起，我也瞧不起我自己。是的，我们应该看自己卑贱。假神拣选的有什么？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但神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无有的人、卑贱的人，但是我们也要什么？要灵魂，要产业，要负担，要使命，要意向，要不要？
要，
真的要要。不要在这方面我们落后，是吧？在这方面落后，是吧？虽然我们这里姊妹也是最多，是吧？弟兄也不能够落后啊！你们老说我们弟兄少，我们这弟兄来说，我们弟兄要多起来，加倍的多。我们在美国天天祷告，求弟兄，求弟兄，是不是？哎，华北家有意思，那我从前我是糟糕了之外，没有弟兄，甚至于我们从前那仁爱知道，我们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们拉煤呀、买菜呀、拉东西呀，那个时候拉煤要从四王府那么远来，都是我们几个姊妹。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都得这么拉，没有弟兄。感谢主，现在有三个弟兄出来，我们高兴死了。是不是弟兄弟兄的活吗？你上弄弄电线，你怎么弄？你上也上不去，是不是？弟兄该弟兄做的活，就说明神听了祷告了。来一个弟兄，又来一个弟兄，又来一个弟兄，是不是？各有各的恩赐，各有不同的特长，是吧？总而言之，在属灵的家庭里面，在神整个的事业当中，缺少需要，你肯不肯求？你要不要有份？你要有份，什么份呢？恩典有份，得灵魂有份，大使命有份。这个产业，我看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大使命，这个大家懂吧？什么叫大使命？是不是？你别说，哎呀，我还没清楚蒙召，你没蒙召你也有份，为什么？你有在职的，有全职的，都应该做传道。在美国我真亲眼看见多少教授很有学问，他每年他们抽出好几次到中国，到贫穷最苦的地方都去，去什么？去传福音。人家是教授，那不是在职吗？但是他们以传福音为重点，在国内，在美国也培训，在各个教会培训，跑来跑去，在五六十六七十岁还是想跑啊！别说我是个教授了不起，是不是？求产业，要得产业，要真的看重这个灵魂多么宝贵。说神说有理，所以我们看见了神怎么规定，是吧？这底下说，你一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地上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意思说求的有理，给他们。后来马大进去的产业最多，产业最多，是吧？那么底下再看第八节，你也要小于以色列人说，这又一个定例。说什么呢？人要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但是他如果连女儿也没有怎么办？你看下面，神有规定，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弟兄，就是死者的弟兄，这是第二。他说没有弟兄，就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那就又一辈了，是不是？他父亲如果没有弟兄呢，把产业给族中最近的亲属。这就是路德记里告诉我们，拿米的亲戚，是不是？结果后来怎么样？普阿斯不是承受了产业吗？因为普阿斯是什么？是拿米家里的最近的亲属，也得产业。所以一层层的告诉我们，神就把这个什么得产业的这个范围放宽、放宽、再放宽，是吧？所以现在啊，16岁、15岁都出来做小邻居。是吧？你看在会幕当中，我们前面看立位记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当中做立位人30岁才能够什么呀，才能够这个供职做立位人。后来在大卫临终的时候又规定20岁以上就可以做了。你看就是每个星期都不一样，现在时间神放宽再放宽，老太婆也能够做传道，这家庭妇女好多孩子照样传道。我在台湾呢，最近这2年我们去台湾，有一个姊妹很好可爱，她4个孩子，小的还背在身上呢。我们每天早晨呢，中国早晨5点钟，你知道台湾的早晨也是5点钟，一到5点钟我们都集合在那里，人不多，都在那里转轮子，先守望祷告。这个姊妹她每天都来，骑自行车背着孩子来，5点钟就来了，等到7点，她必须赶紧回去，那3个孩子醒了， 请问还得屋子还得做饭，还得送他们上学，四个孩子天天这样喜乐的不得了。我说就是因为神的政策放宽了，是不是？你抱着孩子背着孩子你也可以来听，而且他到处救人了，他见一个救一个，见一个救一个，这个姊妹特别喜乐。其实他重担很重的，丈夫一个人赚钱，他四个孩子啊，多忙啊，你看他，而且常常来，一会儿给我们送这个来送那个来，就是看他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产业，真是得到了，是吧？所以中国的早晨呢，现在都传到了台湾了，各地都是五点钟就起来，是吧？这个头目是很宝贝啊，你知道吗？他每天，他原来三点钟在家就醒来了，他为台湾举手流泪祷告，直到现在。最近我录音了，我发现我这录音一段流泪的为台湾祷告。神一定要特别兴起这位一个女牧师啊，姓涂，糊涂的涂，涂牧师，她丈夫也是牧师，夫妻两个啊，这么早就起来，就是为台湾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是他特别请我们去，而且他请我们去的时候，我附带告诉大家，你说多稀奇啊！前年我们在马尼拉参加一个大会，参加以后要走之前，这个涂牧师过来，其实我就见他一两面，我也不认识，也不信，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说张姊妹呀，他说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啊有一天能够到我们台湾啊，我们那里啊有60个点儿。他的意向是就是台湾的西部最什么呀，比较偏僻和最荒凉的地方。他说希望这个转轮子能够把我们70个点都转到了。哇，我说这个人胃口真大，一次还没去呢，他希望60个点，就是6个地方60个镇城镇都能够把轮子转开啊。所以感谢主，结果接着第二年我们就去了啊，今年再去是第3年了啊。所以神那么奇妙，就说明你有这个心，你看重。所以他本来夫妻两个是在马尼拉做传道，他本人是台湾人，但是他嫁给马尼拉的牧师，所以他一口的英文，他完全是跟马尼拉人一样的。竟然国际这个什么拆船组织派他们夫妻两个到那去开荒，就是台西的那一部分，不知叫什么，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就是整个从台湾的从北到南的西部这边是最荒凉，而且拜偶像最厉害。他真然去了，去了以后就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他原来的房子被他弟弟卖掉，也没有了。结果只能住在他妈妈家里面，现在我们住在他妈妈家，他还接待我们，是吧？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啊！现在还有一些美国的宣教士跟他们同工，一起来宣传传福音，不容易啊！我们坐着车拿着福音单呢，一个一个的箱啊往前走，一个个箱下来以后，对这些个都是拜偶像，音乐都是偶像，跟他们讲完了，的，根本不信。所以印度啊非常艰难，但他们一直坚持。所以这些人实在看见看重产业跟不看重产业不一样，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产，我们所有的，你都在做什么？是为你儿子，是为女儿，还是为神的国度？你在什么？你在尽心，你在付代价，是吧？所以这里神就定规了啊，这四种情况啊，底下最近的亲属，最后就是他必要得为业。这样说以色列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不但如此，你知这五个女儿怎么样最后真正得到吗？不是这样就得到，不是真正得到，而是什么呢？而是还有一个36章，这个36章是什么呢？这个36章呢，是讲到这个五女儿，如果你真正的得到的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嫁给本宗本支派的人。如果她嫁给别支派，那等于你得到的产业又流失，又转到别支派去。所以到了36章，过几天我们会看到，到36章，马拿西的这些个这个本支派本宗的人的领袖们，又到摩西面前来申请请求请示，请示什么呢？就是这五女儿。神已经批准了，说的有理，给他们产业，但是必须要求他们嫁给本支派的人。对五女儿来讲，的确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一个顺服。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别支派的男孩子，我们俩很好，都订了婚了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顺服，嫁给本支派。 没有自己的选择，在婚姻上都没有自己的选择，顺服神的旨意，为了保守本支派的产业。结果神也回答有理有理。后来这五女儿真的肯这样的克己牺牲自己，在婚姻上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于是才真正的得到了产业，保守了产业。所以你得到是一件事，你能够蒙保守更是一件事。我得到了，答应你得到了，你是不是守住了？你不肯牺牲自己，在某方面还顾到自己的个人的利益，恐怕你没有真的得到。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李奥很好，李奥山，这里我们是多么宽敞啊！说搬一个家，马上你看就搬过来了。这个地方大，我们就在这里。哪里像你们这里条件这么好啊？啊，物质上各方面、属灵方面都条件好，但你有没有守住这个地方？不是守住这个地，守住这个房子，守住这个属灵的产业，是不是？这个地方永远是什么？造就工人的地方，转轮造就工人，守望祷告啊，真是属灵的样子，叫人注重生命的追求，真理的装备。你要守住这个样子，天天侍奉，而不是别的样子。你要守住这个，我们每人本身就是神的产业，也是神的产业，是不是？也成为神的产业，也得到了这个属灵的产业，就是属灵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是吧？所以神为什么借着摩西一次两次提醒他，你要什么？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吧？这个样式就是神的产业的精髓，精髓，是吧？这样的侍奉，这样的造就自己，这样的天天读经祷告蒙光照，天天的死透老我，天天的生命被主更新改变，那这个样式不能改，不能改，这是真正的产业，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求主给我们能够学到啊，学到什么？学到这里面的最宝贵的这个心智的宝贵，而且他们是这样的勇敢，这样的童心，而且这样的有信心，没有一点顾虑，没有一点啊不同的想法。我看五个当中有一个不同也做不到，是吧？你们去吧，我不去。结果什么？四女儿的，人家是五女儿，一个不大，同心合意，对准目标啊，有同一个心智，有同一个脚踪，有同一个目标，有同一个要求，有同一个兴趣，有同一个看法，而不是别的，没有别的。所以我们到底爱什么？直到今天呢，你有人可能你爸爸给你有产业啊，或者给你很多的钱，或者你有房产，什么都是粪土。你这样，你得到属灵的产业、大使命，真的有意向，真的有负担，真的爱灵魂，真的火热为主。你不管你上班、你工作、你干什么，你今天这一个中心就是为了得地，为了得这个产业。像这个五女儿，那真正在神面前蒙恩。以后在路德记给我们看到，就是神那些律例典章就应验在当时。是吧？结果路德就嫁给了波阿斯，是吧？结果使得这个拿恩米的产业就没有流失，就没有流失，是吧？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看一下历代上二十三章，历代上二十三章的第二十二节，这圣经每一件事前后都有意思，就让我们看到二三章的二十二节，这里提到什么？也就是告诉我们，因着这一个律例典章，使得这个米拉利的子孙当中这么一件事，就是二十二节。这里说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你看本族的人啊，基士的儿子就娶了他们为妻，这样就保守了产业啊。因为这是米拉利，我们这是利未支派的一个族。因为有三族，三个儿子们，三族，是吧？所以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他娶了他呢？啊，因为神规定的嘛，可以这样做，是吧？所以这就是保守的产业啊。还有啊，就是律例典章，就是以前摩西在开头说没有定的，所以现在有人就这样，哎呀，怎么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启示和什么奥秘？你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每一个时代神都安排。是吧？你看到摩西临终的时候，这里还有律例典章，律例典章就是神规定的，就像主的话，圣经这么重要，就是神的指示，你就要去执行的，是吧？这个是在摩西的时代。同样在大卫的时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一个 撒母耳上这个第三十章，撒上第三十章，因着大卫体会神的心，结果大卫所规定的事情也另定为律例典章。怎么大卫还有权柄？不是，乃是什么？他所做的合神的心意，所以以前没有的事情他这样做，所以神也规定这件事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成为律例典章。我们看一下，就是二十四节，三十章二十四节，前面就是大卫不是掳掠了这个亚玛利人以后回来，有许多的掳物，就大家平分啊，有的不赞成。你看大卫说什么啊？我们先看二十三节嘛。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有人不赞成，一说这些人呢疲乏，不给他们。你看大卫说什么？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二十四节，一起念。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基地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为什么定为律例典章？因为大卫所做的合神的心意，也是开辟了先例，打破了过去的一切，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说在分掳物的时候，一定上阵多少，看守兵器多少。什么叫上阵呢？前方打仗的。什么叫看守兵器的？后方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神的家就这样执行。我们出去打仗得到许多掳物回来，我们回来以后啊，除了我们个人的这个什么飞机票啊这个所得的，把它这个以后是怎么样，神家分给神家，而且也分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没有没有办法，有的话分给大家，有的说每个人四十块，或者每人三十块，分掳物嘛。因为大家为你祷告祷告祷告，你都自己得到啊，要分。有时分给神的家，有时神家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告诉大家，今天大家不分，为什么？神家还不够，所以先还给神的家，是吧？所以上阵得多少，大家记住是什么呀？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个道理就是神的公平公义的道理。大卫执行，大卫没有听他们这些人的话，是吧？结果就定为律例典章。那我举这个例子就表明，这些人是合神心的，本来没有的事情，但是神悦纳，神印证啊，成为律例典章啊。这就是第一段啊，求主让我们学习希罗非海五女儿的心智啊，有另一个心智看重产业。让我们从此，让我们的心不要看重地上的产业啊！我有恩赐，我有财产，我有多少东西，什么东西都是粪土，将来什么都带不走。只有什么带走？灵魂带走啊！爱是永不止息，你在爱心里做的工作永不止息。其次，什么都带不走，真的没一样。你爸爸给你什么东西，你儿子给你什么，什么都带不走，是吧？让我们不要在肉身的物质的这些啊，主外无所求。无所贪恋，那么你真正得到这个产业。所以你看，记在圣经上被纪念，让我们学习。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十二节开始啊，我们就不念了。十二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陵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啊，这是摩西临终时让他上山，是吧？当然我们知道申命记最后啊，就是他完成了一切的使命。从民数记啊，应该说二十章以后，就是他们到了三十八年以后的事情。二十二章就开始是最后一站，因为以色列往前行啊，旷野的路程就到了摩押的平原，就是耶利哥城的对面，约旦河边。摩押平原是最后一站，这最后一站神借着摩西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也有许多重大的事情发生，是吧？一切都完成了，最后安息，不能过河，让他上山顶看，观看迦南美地，却不能进去。这对他也是个惩罚，也是神的爱，保守摩西，摩西顺服。摩西虽然没有得到属地的迦南美地，但是他真正的得到属天的迦南美地。 他在神面前的这一个什么呀，一生的这个功劳啊是不可磨灭的，是吧？所以这里说亚巴陵山，我们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是什么山，生命记三四章第一节，第一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黎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所以这个山啊也叫什么山，也叫亚巴什么，刚才念啊，亚巴陵山就是尼泊山，而且它的山顶叫做比斯加。你不但上山，你还上了山顶啊！所以神亲自指给他看整个的迦南美地，对他是一个安慰，是吧？对他也是给他一个满足，就是你最想念的迦南美地，你虽然不能去，我让你亲眼看一看，是吧？亲眼看一看。所以我们看在这一段里，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的顺服。他们要大喊大叫大闹，你怎么就是不让我去，我功劳最大，我领以色列百姓这么四十年之久，我这功劳苦劳也大得不得，怎么我就不能进去？他没有讲理，只有一次他请求过神，说罢了，你不要再提。那是在哪里？大家知道吗？那是在生命记啊，在这一个我看啊，生命记的第三章啊，第三章啊，我们先看一下也好，就说明摩西他真正是多么的恋慕啊，可想啊，能够见见看一看，亲眼进去，是吧？当然了，你这个亲眼见跟耳闻跟远看又不一样，亲身踏到美地，他多么想念呢？但是神不允许啊，在第三章的二三节啊，我们大概看一下，就说明摩西啊，就说明他对迦南美地的那个想念，那个恋慕啊，是真是巴不得能够进去，是吧？那是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今天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利巴嫩，底下二十六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再提这事。这就是神的回答，罢了，就是别提了，是不是？哎，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底下，但是神就让他上比斯加山顶了去看，是吧？向东南西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的谷中。谷就是虚空啊，虚怀若谷，千千倍倍顺服，说在这一点上也是很宝贵的，难得的，是不是？那个顺服的，你叫我死我就得死，你不让我进去我就安门。不但如此，后面你看摩西怎么这段里，他向神的面前求立领袖，就是接班人，他关心到这个地步，他不是只关心自己啊，你不让我去就不去吧，消极灰心或者算了，不管别的事情。他关心，是吧？所以这一段我觉得也是从摩西身上我们学到很多的榜样啊，啊！所以神说你去观看啊，观看以后你别归到列祖，为什么？十四节再次提到，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是吧？在以色列面前，竟然摩西发了怒。竟然击打磐石两下，而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是吧？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是吧？底下啊，这件事情，你看接着摩西说些什么？他没说是的啊，你不让我去就不去了，或者有一点点的怨言，或者有一点不满意，或者有一点消极，不是积极的态度。这里看到摩西说，积极的向神求立领袖，求立领袖。是吧？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那求你要立一个，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是吧？虽然我们知道作为约书亚来讲是一生跟随摩西啊，从一开头以色列一进什么一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山那里，我们看摩西上山顶，约书亚跟着上去，就说明已经做了这个帮手，一直是帮手帮了四十年。摩西怎么被以色列百姓攻击啊反对啊啊，他都跟着摩西怎么样的，在艰难中还跟，困苦中还跟 在饥难中也跟，遭到以色列这么多的这个毁谤啊攻击，照样跟，做了一辈子的帮手，最后做接班人，做接班人。所以约书亚今天能够成为领袖，也是什么？也是久经考验，久经考验，一生跟随，啊，没有出头露面。摩西上山，约书亚上山，摩西进会幕，那是33章，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建立会幕，临时的帐幕。摩西进会幕，约书亚也进会幕，摩西出会幕，约书亚还没有，还在会幕里，还得继续进，继续跟，是吧？所以这里就说明了，你看他怎么求神啊。17点，大家看，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那这点就看见摩西多么体贴神的心啊！你不让我进去可以，你一定要立个领袖，不然的话羊群没有牧人呐。现在不知道很多地方教会都没领袖，没有牧人。我们那个教会最近2年了，没有牧师走了，2年都没有牧师，是吧？所以他求一个领袖，底下神回答，是吧？所以这张是正式的，神确立约书亚是摩西的接班人啊，领袖的交接，领袖的交接，是吧？耶和华对摩西说：“男的儿子约书亚是信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是摩西的接班人呢，啊，约书亚是从摩西那里按手得到的，啊，就摩西的灵呢分给他几份。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给他几分，是吧？所以以后我们看到以色列怎么样听摩西的话，也怎样的听约书亚的话。神真把约书亚设立起来啊，高举起来，使他得到尊荣啊，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